但是感谢神，今天天气热，但是大家都愿意来到这里敬拜啊。那我们给自己一个鼓励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真的是无论环境如何，我们真的是要来到主的面前。那今天我们要开始一系列的新的主题，就是侍奉神。我不知道你是否和我有同样的期待。那过去的这个星期呢，我听了许多弟兄姐妹在分享主里的改变，包括今天我们有一位郭曼华姐妹，她洗礼之后她要分享她的见证，那我们听了都很感动。所以我知道不只是在这个成长小组，在年轻人的真香小组也有一些的分享，然后我在平常的其他的人跟我在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我真的感受到，在过去这个星期，神正借着我们的教会在改变很多的人。我看到神的作为，我看到神话语带来的更新和改变。我不知道你在过去的几个月中，我们已经上了一个丰盛人生的课程，也上了经历神的课程，你是否有被主摸着？你是否有更经历神？还记得我在顺服中要经历神的这篇讲道中，我提到耶稣要彼得得人如得鱼的事吗？你还记得经历神可以带来更多的顺服，而顺服神也带来更多的经历吗？今天我们要来学习如何侍奉神，侍奉神也是如此。这季的主题歌就是越侍奉越甘甜。事实上，当你有正确的侍奉态度和方式的时候，你的侍奉就不觉得累，因为你所付出的远远超过你所得着的远远超过你所付出的。借着服事，你更经历神。接下来的九次正道，我会从圣经中找出一些侍奉神的原则。前面四讲我们讲到有关侍奉神的委身和态度，五到七讲讲到认识、发掘还有运用你的属灵的恩赐，第八讲会讲到我们如何平衡教会、家庭和工作的生活，第九课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教会事工的策略。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，我盼望你选择一个小组，所以主日崇拜跟小组查经能够同步进行。参加小组的这些弟兄姐妹会告诉你，在小组中你才真的能够消化吸收牧师还有圣经上面所说的，你才真的可以提出问题，互相讨论、默想并运用神的话语。所以在我开始今天的正道以前，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请你预备我们的心。主，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你对我们的任命，你要我们在世上做什么，你要我们如何侍奉你，你要我们如何能够为你做见证。请你亲自来将你的让你用你请你圣灵亲自来启示我们，光照我们，使我们认识真认识神，正知道怎么样在世上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，怎么样能够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来侍奉你。感谢你，请你继续更新我们的生命，愿每一个在这里的弟兄姐妹都得着更新、成长和改变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过去这两个星期有三个小组已经开始了这个侍奉神的课程。那查经的时候呢，我发现一件事让我蛮惊讶的，就是原来很多基督徒并不知道自己有祭司的职分，有祭司的功能。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你也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已经受洗，已经信主归主了，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祭司？祭司和先知呢，这两个职分呢，在旧约圣经上在过去的圣经上都就是不是过去圣经，旧约圣经上都有提到，都是神从众人当中选出来要服侍神、服侍人的人。但不同的是，他们都是神拣选的，可是先知是代表神来向人说话，祭司是代表人来向神献祭、来赎罪的。所以过去的祭司是怎么样的呢？你不要想说，如果过去的时候像是在以色列人的圣殿，你不要想说在这里好像还有电风扇给你吹，还有那么干净的地板等等。 他们来到他们的圣殿的时候，他们怀着的是一颗悔罪的心，带着牛羊跟斑鸠拿到祭司面前，祭司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，要他们把手放在动物的身上头上，然后把这个羊牛砍，就是砍头，把它杀啊，就是流让他们流血杀害，杀害之后呢，把这些血呢就洒在这个铜坛上等等。所以然后一年一次的赎罪祭还会洒在全会众的身上，所以就好像今天牧师讲到一半，突然把牛血洒在你们身上，你的感受是如何？古代的祭司，以前的祭司就是做这个工作，他要让人知道你所犯的罪，你心里的那些黑暗面不是没有代价的。所以祭司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让人知道说，让人知道自己需要上帝。如果你不知道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但你却不知道你有祭司的功能，而且你不是一般的祭司，你是耶稣基督的祭司，圣经上说叫做君尊的祭司，也就是说御前祭司。好像我们知道有那些以前皇帝前面都有御厨，有没有？他就是那个厨师当中最厉害的。我们其实是君尊的祭司，也就是在基督御用的祭司。所以如果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御用的祭司，你是耶稣的祭司，你就不知道你自己是很尊贵的。你所侍奉的这位主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远超过一切。如果你不知道这是神对你的任命，我希望在今天的证道之后，你能很欣然地接受你是祭司的这个角色，在这世上能够将人带到神面前来。首先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，这边讲到说你要除去这一切的恶，第二节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好使你们借着他成长以致得救，因为你们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。彼得前书，彼得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你已经是神的儿女，就要有配得神儿女的生活方式，有配得神儿女的样式。第二章一到三节，他希望信徒能够不断的成长，如同出生的婴儿一样，切慕神的话语，不能断奶，所以神的话是不能停的，这样就能帮助你越来越成熟。你可以思想吗？我们常常碰到一些妈妈，她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，常常很担心的是什么呢？譬如说孩子喂奶她吃得不好，或是喂奶喂得不够好。婴儿如果不喝奶就无法生存，如果喝得不好或不够好也很糟糕，因为她就会发育不良。基督徒也是一样，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命根子。如果你已经有一阵子没有神话语的喂养，基督徒就很容易失败跌倒。同样这里讲到婴儿，婴儿是什么？代表我们有新的生命，我们像婴儿一样有新的生命。今天这受洗的三位姐妹也是一样，当他们认识主了，他们今天要在神面前归于主，他们就成为一个新生的样式。圣经上说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从今天起他们要在主里，我们全部一起同被建造。所以保罗就说，讲到说要亲近主，主是活石。那这里呢我不再多读，但基本上这里就讲到三段的旧约的经文，有关什么是活石。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，圣经里面神常常以石头来比喻将来要来的救世主。所以这三节经文都是讲到将来有个弥赛亚，弥赛亚翻过来就是救世主的意思。彼得借着以色列人耳熟能详的经文来说明，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我们一切关系的重中之重。这里有几点：第一，我们看到耶稣他是活石，第四节；第五，我们也是活石，所以我们和他的关系是很密切的；第二，耶稣被拣选，我们也被神拣选。耶稣是房角石，就最重要那块石头，我们是在上面建造的房子。也这里也暗指说，神是建造的是属灵的殿，人呢建造的是属世的殿。 最后我们看到说，这个第八节说，这个做了绊脚的石头，使人跌倒的磐石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顺服主信主的，你永不蒙羞；你不信主的，你会跌倒，会被定罪，会被审判。那我重点我要来看第五节。第五节这边说，你们作为活石，要被建造成属灵的殿，成为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属灵祭物。耶稣是活石，我们是活石，耶稣复活了，我们将来也要复活。活石代表我们和基督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，复活的主成为我们新生命的源头，因为他的复活，我知道我现在的生命和以前已经不再一样了，有一个新的我，有一个更圣洁的我在这里。我们和耶稣的关系比你想象的还要密切。他说要被建造成属灵的殿，那请注意，是你们要被建造成属灵的殿，也就是说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没有办法一个人被建造成属灵的殿。基督徒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这个殿是属灵的，也就是说不是你看得到的，而是一个属，不是属世的，所以你不可以用世上的方式来建，你必须用属灵的方式来建造这个殿。什么叫属灵的方式呢？这边讲的就是前面说要渴慕神的话， 第四节说要亲近主，所以你要建，要被建造，你有没有渴慕神话语的心？你有没有真的来亲近主？第三点说要成为圣洁的祭司。那我们都是属灵的殿，那同时我们也是圣洁的祭司，所以一方面我们好像是殿这个房子，那一方面我们又是在房子里面服侍的祭司。圣殿需要祭司来献祭，但献祭的祭司自己要先成为圣洁才能献。我们知道那些，尤其是大祭司跟祭司，他们在神面前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去的时候，自己要先为自己的罪来赎罪，所以我们自己要成为圣洁才能来到主的面前。第四点，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蒙献上蒙神悦纳的属灵祭物。那什么是属灵祭物呢？其实在这边讲的就是你所有全部你的生活就成为祭物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身体不是只是身体而已，这里的身体是指的你全人都要献上，所以基督徒的属灵祭物就是你整个人要献在主的面前。那这是我们祭司的职责。那然后在第九节讲到一个今天的最主要的经文，这里讲到说你们是什么？被拣选的义族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神圣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使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不是子民，现在却成了神的子民，从前也未曾蒙怜悯，现在蒙了怜悯。这里呢呼应了两段旧约的经文，第一段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，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告诉他们这句话，离开了埃及，神告诉他们这句话说，如今你们如真的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神圣的国民。所以你们看到 这段经文里面，你看到三点是刚刚第九节你第十节发现的。第一点就是属神的子民，第二点是祭司的国度，第三点是神圣的国民。然后第二段经文呢，是记载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。这边我们看到他说野地的走兽要尊敬我，野狗和鸵鸟也必尊敬我，因我使旷野有水，使沙漠有河，好赐给我的百姓，我的选民喝。所以又看到了我的百姓，我的选民，所以被拣选的。然后是我的百姓。二十一节说，这百姓是我为自己造的，为要述说我的美德。彼得把这两段经文把它放在一起，然后就说了这段话， 你们是被拣选的义族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神圣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从这两段经文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已经告诉他们，他们是祭司了。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后，神说你们就是祭司了，你们要听从神的话，遵守神的约，列国就要看到你和列国不同，你是神的子民，神的有神的大能在你们身上。当那些列国看见以色列人的敬虔，这样的爱主爱神，他们就自然而然想要更认识神。但请问以色列人后来有没有做到？没有，他们很快就去拜金牛犊，去敬拜别的神，亏缺了祭司的职分。所以他们本来应该做一个祭司，让众人看见他们，就如同看见在他们中间的神一样来敬拜神，但他们却亏缺了祭司的职分。同样在以赛亚书，我们看到是过去他们曾经被巴比伦所掳去，住在巴比伦，后来神让他们回归，回归之后他们应该建造一个新的以色列国。那神说他们要述说神的美德，要就是他神要恩待赐福他们身上，但是在几百年之后，他们却把耶稣又钉在十字架上。以色列人真的从头到末了没有尽到祭司的责任。所以彼得在这里说，以色列人他没有尽到祭司的责任，但你们现在重新有祭司的责任，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。那我们看到说这个被拣选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等一下，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。什么叫做被拣选的一族？也就是说基督徒和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，我们从这世上被分别出来，神将我们拣选，从这些万民当中拣选出来，成为被拣选的一族。还有这边讲到一族就很有意思，只要你是基督徒，只要你是信主的，不管你是中国人，不管你是黑人白人还是黄种人，你都是一族的。也就是说我们被分出来是要我们不再分，明白吗？我们被分出来是要我们不再分。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已经是一家人了，今天当你被拣选进入这一族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合一的，我们不再分门别类，不再结党，不再纷争，我们是被选出来成为一族的。第二，你是君尊的祭司，刚刚我已经讲了，是耶稣御用的祭司，耶稣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你在他的面前让他来使用，让他来使用，来带众人到他的面前，到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。你是有一个很尊贵的位分在，但我们很多基督徒活得好像我们没有这个位分，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耶稣的御用祭司，你不知道你是很重要，在神面前他要借着你来改变这个世界的，你不知道，所以你活得很没有力量，你活得让大家都觉得你不是一个基督徒。有些基督徒是这样的，你是不是这样的？第三点，这里讲到神圣的国度。神圣的国度就是我们是被选成为一个国，而在这个国里面最重要的记号是什么？圣洁。所以祭司如果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却不是圣洁的，他会被神来审判。我们一群人在神的面前，你应当是圣洁的，你有没有这一颗归主的心来到这里？你在神面前你先求圣洁，不先求其他的，你就是要圣洁来见主，因为你是神的祭司，你是神所拣选的神圣的国度。第四，你是属神的子民，也就是说从前你可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你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左右，你被这个世界所绑住，你自己也不知道，但今天当你被神选召出来之后，你是属神的子民，也就是说你不再属这个世界，甚至不属于你自己，你只属于神，也就是说神怎么说我怎么做。第五，你要成为 你是蒙怜悯的子民。本来以色列人被呼召选召，你没有被选召，但今天神选召你来到他神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是因为他的怜悯，他怜悯我们。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今天能够做神君尊的祭司，能够成神的御用的祭司，我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，也不用。你是有尊贵的职分，但是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，这本来就是神的恩典，你没有任何的功劳。所以今天这节经文，我要我们常常思考的就是，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祭司？你知不知道你需要圣洁？你知不知道你需要带人来到神的面前？你知道神给你的任命吗？神任命你作为他的祭司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知道你是一个祭司，你就知道我不是随随便便的，我不是礼拜天崇拜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有来，我不是在平常的时间就随随便便的，不是。你知道你是神的祭司吗？你真的知道吗？如果你知道，我请问你，你的祭坛在哪里？如果这边说到属灵的祭物是你全部的生命的地方的，全部的生命都要献上的话，你还有哪一个地方还没有献上的？你的祭坛在哪里？你到哪里要来为主献祭呢？问你一个问题，请问你的家是祭坛吗？你有带你的家人来认识基督吗？他会因为你的行为来归荣耀给神，还是去侮辱神呢？祭司还有一个工作，就是为人代求。请问你上次为你的家人祷告是什么时候？请问你上次是什么时候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？我觉得家要成为一个祭坛，每一个家人都是祭司，要带人来到神的面前，是最不容易的事。因为家呢，是我们最容易显露出我们的本性的地方。但你有没有常常在家中让你的家成为一个祭坛，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，让人认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的赎罪，赎罪祭，让他也能够跟主连结。所以你的家是祭坛吗？如果不是，我盼望你今天能够想一想，在家中要圣洁的做好家里的事，洗碗要圣洁的洗，吸尘要圣洁的吸，教孩子要圣洁的教，你的家就是你的祭坛。你工作的场合是不是祭坛？很多人会把工作和教会把它分开，变成两件事情。我从前上班的时候，我呢就在这个City 里面做城市设计师，后来做了一个经理。那我在工作的时候，我就中午呢就会带人查经。那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利用我的职责吧，因为我有管一些人，那我就带其中的一两个跑去吃饭，吃饭顺便跟他们查经。那我的老板呢，我也跟他传福音。那我老板呢胖胖的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我是一个绝对不会改变的人。那我就跟他说，老板，我不是说老板，我说老板，我说我跟他讲叫他名字啦，你知道外国人都我们不叫老板，我们叫名字，叫名字。然后说你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改变现在。然后他一讲，他一想，他说 ，Are you got me？ 他说你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每一个细胞都在改变了，真的，你的细胞现在正在生老病死啊。你无时无刻不知道死多少细胞又生多少细胞，你不知道啊，所以他当时就哑口无言了。所以我知道工作的场合也可以是你的祭坛。我知道一个基督徒老板，他呢在他的那个工作的场合呢，在会客室，他就摆一些基督徒的杂志让人可以借阅。那我也知道有些人在工作的场合里面开查经小组，所以他们公司里面的基督徒中午可以大家一起来读圣经。我也知道有公司呢，台湾有一家威盛那现在不知道有没有，但以前呢，他们早上呢是总经理还有 总经理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些重要的就是也是基督徒，但他也是中资的重要的部门的那个主管，他们就和大家一起早上祷告，都是弟兄姐妹，所以早上有个祷告会，然后再开始工作。我也知道中国有一间餐厅，老板是基督徒，他很爱神，他怎么做呢？他训练他们的那个那些就是招待员，他训练他们来唱圣诗。所以呢，那个当有人来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就有圣诗队逐台去唱圣诗给他们听。然后结果他的客人反而川流不息呀，因为很特殊，大家一听到哎，这个圣诗真的唱得很好，然后很感谢神。那所以我知道工作的场合可以是你的祭坛的。我想问各位，如果你现在正在工作，你有没有为你的老板信主祷告？有的举手。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没有为你的老板信主祷告？有没有为你的同事？同事可能有，但老板好像很少。有没有为你的下属信主祷告？有没有？有，感谢神。那因为他是老板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没有为你的老板、为你的同事、为你的这个下属祷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觉得你祭司的职分只在教会，这是基督徒最大的问题。你从来没有想过，原来我的工作的场合就是我的祭坛啊！原来这些人在我工作的时候，他们也需要借着我的工作，我怎么荣耀主来认识神？你没有想过，所以你不会为他们祷告，因为你不觉得那是你的工作。可是我今天要告诉你，你愿不愿意接受神给你的任命？你是神御用的祭司，金尊的祭司，他今天要让你成为众人和他之间的桥梁。你如果不知道，你就不会为人祷告，你不会在你上班的场合为人祷告。你有没有邀过同事来查经？你有没有为你的同事，当他有一些问题，或有一些就是跟老板或跟谁发生问题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为他祷告？上班要圣洁的上，因为公司就是你的祭坛，你就是祭司在你的公司当中。请问你和朋友出去玩的时候，你的祭坛在哪里？我知道和自己的好朋友传福音很困难，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开口，你怕影响彼此的关系。你看嘛，你和家人传福音，家人不接受，甚至骂你一顿，但是还是家人，对不对？但朋友，你跟朋友传福音，有的时候传福音怕传到变成不是朋友，所以你会怕。但是这并不代表你不需要做你朋友的祭司啊。你有没有为你的朋友来祷告？你应该这样想，你就是神的工具，来帮助你的朋友认识神。神当然可以选择让其他人来成为你朋友的祭司，但是今天神把你的朋友摆在你的身边不是偶然的。你要跟他出去玩，要圣洁的玩，你在玩当中要让你朋友知道我们玩，但是我们不是玩到没有限制，玩到不尊重神，玩到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。玩要圣洁的玩，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。我不是说不要玩，我是说要更好的去玩，努力的去玩，玩到荣耀神，不是玩到让大家越来越不认识神。请问你是住公寓的吗？这边应该不少吧？有没有这边住公寓的多不多？哦，很多都住 house 了。哦，你们都住 house 啊？我们是住公寓的哈。那 house 也是一样啦，你家前面，或者是你如果像我住公寓的话，你家的楼梯或者是电梯是不是祭坛啊？你在电梯当中，你曾经跟人打招呼吗？或者是你是常跟人打招呼，还是根本就不跟人打招呼？你会不会跟人微笑啊？你让不让知道他是你，让他觉得你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，还是一个他打死不要跟你相往来的人？你的邻居喜欢你吗？还是你的邻居觉得说，啊，这个人真的是整天只跟我吵我们家的栏杆跟他们家的栏杆的问题。你永远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要借着你带电梯里面的人去教会，你永远不知道的。 上周我在电梯里嘛，因为我整天上下上下电梯，有一个人就认出我是教会的牧师，他说你是不是住楼上的牧师啊？啊，我说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呢，因为怎么，我说你怎么认识我啊？他说哦，因为你曾经去过那个我家，帮助过我们家的一个姐妹，哎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忘了。可是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神会借着你来帮助人。以前我曾经讲过，在教会里有一个姐妹，后来她跟我分享，她说她那时候在人生的低谷，她是有烟瘾，然后有很严重的问题，甚至自杀过。她来到教会，她看到那时候教会里面我给她了一个很深的微笑，没有啦，没有很深啦，我就给她一个微笑，但就是因为这个微笑，她觉得教会有温暖，她就留下来。所以你不要小看你一个微笑在电梯里面，有可能将来就会是一个灵魂的得救。所以我在这边讲，你跟我一起说，我们说坐电梯要坐，要圣洁的坐，爬楼梯要圣洁的爬。来跟我说一遍，坐电梯要圣洁的坐，爬楼梯要圣洁的爬。电梯就是你的祭坛，你就是电梯里面的，不是电梯小姐，是电梯里面的祭司。这周六我知道有年轻人要打羽毛球，太好了，你们要一起去玩羽毛球对不对？要去的举手。哎，好，哎，不少，有六七个，太好了。羽毛球场是不是你的祭坛啊？是不是？是。我从前的教会哦，他们不喜欢办篮球比赛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几次我们办篮球比赛之后，办到一半大家吵起来，大家打球，哇，那个就那个本性就跑出来了，就说我要赢，我要赢，为了赢就不择手段，或者为了赢就很多小动作，然后到最后你小动作，我也小动作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小动作，裁判都阻止不了，最后就一直吵。所以那时候教会非常怕办这个篮球比赛。那上次我记得有一次，你记得我们教会不是有办这个复活节联合崇拜吗？然后下午不是有办篮球比赛吗？哇，那个时候几个牧师还在讨论到底要不要办，到底要不要办，因为在担心说办了篮球比赛会不会大家又吵架了。后来那一天我特别留下来，好，因为我在篮球比赛开场的时候，还没开始的时候，我就说我们全部球员一起过来，我们先祷告。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，你可能没有印象，但是我说我们要先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运动本身有增进性，你要记得，你先是一个基督徒才是篮球员，跟我一起念好不好？先是基督徒才是篮球员，你先是基督徒才是其他的，先是神的祭司才打羽毛球，不是先打羽毛球才变成神的祭司，你先是神的祭司，祭司去打羽毛球。所以怎么样，输也好赢也好，我是祭司，我不要伤害弟兄姐妹的感情，更不要让还没有信耶稣的弟兄姐妹的朋友看笑话。打羽毛球打篮球要怎么样，圣洁的打，打到让大家都觉得今天打得真开心，神让我们身体更好，让我们彼此关系更好，让我们一起来荣耀主。打篮球要圣洁的打，球场就是你的祭坛。我从前你知道有个宴吗，对不对？那以前他们有一堆，我们以前也是都打篮球的，这个在打篮球的时候，你都不知道男生跟男生打篮球中间可以讲很多诗集，很多话。女生通常就是私底下会一小群一小群讲很多话，男生的话就是打篮球的时候，就慢慢认识，就会更认识。打篮球真的可以带很多人来信主，如果你真的有圣洁的打，也让大家看见你是一个能够谦卑爱主。是，你在打篮球的时候是可能会有碰撞，可能会有什么，但是你是不增进，也不因为这样子而影响你们的关系。球场就是你的祭坛。有没有看过这个标志？看过的举手。不多哎。这个标志是什么标志？知不知道？有没有人知道？这是初代基督徒为了有这个，一个传说是他们怕受逼迫的时候，他们用这个来代表他们。这五个字是希腊字，希腊文，然后原来是这个，这里写的是小写啦，他们原来应该是大写的一个字，就像我前面第一张图，算了，我不翻回去了。但这个鱼的标志呢，就代表基督徒。那时候他们只要譬如说万一怕被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要看有没有聚会， 看到有这个鱼的标志，就知道啊，这里要去哪里聚会，然后知道说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标志。啊，那有一个弟兄，他就在他车的尾部贴了这样一个基督徒的标志。我们以前的教会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就基督，就是代表基督徒一条鱼，可是里面五个是希腊字，然后就贴在他的车的尾巴。他说哇，我是基督徒，我开车要特别小心。结果啦，后来渐渐忘记了有这个标志贴在他的车屁股后面。结果呢，超速被抓，还有什么别的问题一大堆。后来我说，怎么今天看到你没有再贴了？他说我拿下来了。我说你为什么拿下来？因为我是基督徒，但是我整天弄这个弄那个，我怕警察抓我的时候看到我是基督徒，我对不起上帝，所以他就把他的那个鱼的标签把它拿下来了。那我觉得他在开车的时候，人我们很容易忘记。你知道你在开车的时候会常常发怨言起争论吗？我们上次说不发怨言不起争论，我觉得开车是其中一个容易发怨言起争论的时候，边开边骂，这个人怎么开车的，这是啊啦啦啦啦，就停不下来了。然后呢，边开的时候就开错路了，哇，那个时候心里就焦急，旁边有人跟你火上加油，我告诉你就是应该那样开，你又不听，啦啦啦啦，然后你就哇，这个火就冒起来了。然后呢，看到这个时速好是70，开到90，然后啊，有那个要抓你的时候才开到65。那这个就是你做祭司的角色就失败了。你在开车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祭司？你要常常记得你是基督徒啊，你先是基督徒才是司机啊。开车要什么？圣洁的开，车就是你的祭坛，你的乘客要交代他来到神的面前，甚至那些扒你喇叭的，有一天你都很难说他会不会认识神。要成为一个圣洁的祭司，属灵的祭物就是你的生命，你所有的生命。属灵的祭坛是你在的任何的地方，你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责任。你有这样的体认吗？我刚刚只是举了几个例子，但是有更多的地方，甚至讲上厕所的地方都可以是你的祭坛，对不对？然后或者是你去不管你是去做什么，那你如果来教会，教会也是本身就是你的祭坛啊。你让人觉得来教会是一个很开心、很愉悦、很盼望、渴慕来的事，还是会让人觉得说：“哎呀，我也不想来，因为他也不想来，反正教会就是这样子，又要听这个胖胖的许牧师在那边讲道，好累啊！”你是用什么心态来教会？你旁边的人就会被你影响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是以一个祭司的心态来教会，你旁边的人会感觉到教会的神圣。他不会在教会里面随便花很大，譬如说直接拿着手机起来就接，或者是讲很大声的讲话，然后影响崇拜的气氛，因为这个地方对他来说就是圣洁的。但哦，对，这个图的意思还没跟大家解释哈，这个字呢 ，Jesus Christos Theos Neos Soter， 这个意思就是。Jesus Christ, Son of God, the Savior.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救主。所以他们就用这五个希腊字来代表他们基督徒。那彼得并没有结束他所说的，他还有11、12节，我们今天没读，但是这个蛮重要的。他说：“亲爱的，你们是客旅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”亲爱的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我劝你们要禁见寄借肉体的情欲，这情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你们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，好让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，会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而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外邦人就是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，你要禁戒肉体的情欲，然后在外邦人当中要品行端正，因为你是神的祭司，你要让这些人知道 虽然他们在毁谤你，虽然他们不喜欢你，因为不喜欢耶稣，可是他会看到你的好行为，而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什么叫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？就是说将来耶稣来审判的时候，这些人他们成了基督徒，然后感谢上帝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在外邦人中，或者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家人当中品行端正的时候，他们就能够认识你所相信的耶稣。然后十一节说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我们当中有些海外留学生，那我曾经是一名海外留学生。作为一个海外留学生其实很不容易，因为你生命是非常不稳定的。当时的移民政策不像现在，你毕业之后有一些职业你是可以直接留下来的。当时我们是需要找到一份工作的，那时候 IT 很吃香。我是电脑工程毕业的，我的朋友成绩比我差的都找到工作了，但因为我是海外留学生，我找不到。我寄了30封信，42封电邮，你看我都记得很清楚，因为印象很深。30封信，42封电邮，2次面试的机会，2次都失败。后来找到一家小公司，他说啊好，那你来做。那这家小公司，他那时候我也是拿学生签证，所以呢，我一方面做，一方面还必须要继续读书才能留得下来。那我拖了很久，他才给我工作签证。所以我明白，作为一个海外留学生，你很多事情你都不确定，因为你连明年你在哪里都不一定知道。我做海外留学生的时候，就是还没有拿到身份的时候呢，我住过很多地方啊。我住过 City， 我住过 Bondi Beach， 我住过 Vaucluse， 我住过 Kensington， 我也住过 Kingsford， 我住过蛮多地方，整天在搬。在搬家，如果你是常搬家的人啊，请问你会不会买很多家具啊？不会，你根本不知道我的家具怎么处理。我搬到下一个地方，难道我要买新的家具吗？很麻烦。新的地方也不知道有多大，一个小房间你怎么搬很多东西啊？你也不知道你会住在哪里。那个时候你也不太敢交女朋友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会不会回国啊。你交了女朋友，然后又在一两年后离他而去，你是不是很不负责任呢？还有，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签一个手机都很困难，因为是学生，然后要签手机，他说你没有工作啊，我这学校的工作不够啊。我在学校有打工嘛，在西南卫视大学帮修了70几台电脑，安装成 Windows 95、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啦，很夸张，那个时候你们可能都不知道。但你知道，如果你是海外留学生，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，或者你曾经做过海外留学生，你就知道我在做什么。可是当你确定你可以留下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才开始开始找你比较会长久居住的房子，开始说买一些家具，开始要准备定居在这里。所以你如果准备定居在这里，和你准备回去的生活方式是很不一样的。准备回去的生活方式的时候，你不敢有太深的彼此的关系，因为你怕离开又要分开。你也不敢买太多的东西在自己的家中，因为你随时要搬家。所以如果你知道，像这第十一节说，他说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在这世界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世上，你不要以为你拿的是 permanent residency， 你在这世上你拿的是 visitor's visa， tourist visa。 你真知道我在讲什么？你在这世上拿的不是永居啊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在这世上拿的是旅游签证。那你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的？你知道你拿的是旅游签证吗？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知道，你的生活方式会和拿永居的很不一样。你会将你的时间、金钱和才能投资在神喜悦的事上，在天上的事上，而不是整天想的是地上的事。你真的知道你拿着 tourist visa 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的旅游结束了，旅程结束的时候，你连自己的身体都带不走，除了那些基督徒后来还复活，不然你连其他人也是复活，但是其实你是带不走任何东西的。但问题就在于说，我们常常为这些带不走的东西很努力， 为那些应该能够带走建在天上的东西很随便。做一个祭司，你要知道你在世上是短暂的，因为你的国度在天上，你的国度不是属世的，你的国度是属灵的。你的属灵的殿有没有？属灵的祭物有没有？所以你要搞清楚你到底是谁。圣经上马太福音说，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，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，也有贼挖洞来偷。要在天上积蓄财宝，天上没有虫子咬不会朽坏，也没有贼挖洞来偷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我今天不是要大家明天就不用赚钱了，我今天是要大家更懂得怎么去运用你的钱，不做钱的奴隶。我们很多人已经变成奴隶，时间的奴隶，金钱的奴隶，甚至你的权力的奴隶。你已经忘记你在这个世上原来只不过拿着是旅游签证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说，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，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。我们当中的 Macy 姐妹今天还没有来，她的腰可能还没有好。那我打电话去关心她的时候，我觉得神在改变她。我就跟她讲了一句话，我说真的，如果神要我们明天起不来，我们就真的起不来了，是吗？如果神要你明天起不来，你今天就算像 Steve Jobs 做到苹果电脑的 CEO 又怎么样？明天就是起不来。虽然现在有很多，现在最近习近平不是来了澳洲吗？很多人去欢迎他，哦，那大家也开始网上就开始疯传他跟他太太的照片啊，什么很棒啊。但如果神今天，我不是说要他明天起不来，但是假如神今天要习近平明天起不来，他也就起不来了。因为历世历代有多少的君王，有多少的这些主席到明天起不来的呢？是，你可能是世上最大的权力的人，你可能是世上最有钱的人，但神明天要你起不来，你就起不来。所以你要记得，我们是在世上祭司的责任是要把神带到人的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不是把人带到你的公司，不是把人只带到你的家，你还少了一步，就是把神带到神的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因为你在世上拿的是什么？旅游签证。我今天要你思考，今天是侍奉神的第一讲，我们后面还有八讲，我要给你一个挑战。你知不知道神任命你做他的祭司，知道吗？你是神的祭司，知道吗？你知道这是很神圣很尊贵的职分吗？是御用的祭司，很重要的一个职分吗？你有没有活出圣洁的生命呢？你的祭坛在哪里呢？你生命中的这一些你接触的人，你有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吗？你知道你现在拿的不是永居在这个世上，你知道你拿的是短期的居留签证吗？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个前面这一个经文，好不好？我们再把这个九节跟十节一起读一遍，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正道。我希望我们读的时候是抱着一颗这是神的话的心，这就是神的话。我们一起读。不过你们是被拣选的义族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神圣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不是子民，现在却成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怜悯，现在却蒙了怜悯。愿你的生活的，愿你全身心献上归主，愿你生活的每一个地方都是你的祭坛，愿你接触的每一个人都因着你归荣耀给主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借着这短短的一些经文，你让我们明白基督徒在世上是寄居的，是客旅。我们是真的是拿的是居留短期的旅游签证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我们什么时候会回去。神，你要我们走，我们留不到明天。主啊，请你帮助我们，今天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位分，我们的你给我们的任命。 我们是神属神的祭司，我们有属灵的祭物，是我们自己的生命。让求你让我们的生活成为圣洁，圣化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。请你让我们去的每一个地方成为祭坛，让我们可以带任何我们所接触的人来到神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到底是谁，求你让我们真的能够 接纳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祭司的职分。请你让我们去到外面的时候，别人会因着我们归荣耀给主，而不是羞辱神你的圣名。请你使基督徒在一起能够成为圣洁的祭司的国度，让我们一起成为圣洁，彼此代祷，彼此认罪，一起悔改，一起成长。主啊，使牧林台福基督教会，使更多其他在主奉主名来聚会的教会，我们一起能够在这世上将人带到神的面前，在神你来的审判的日子，众人都要归荣耀给主。请你改变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圣洁，请你使我们成为你的圣洁的祭司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